请看以斯帖记第十章，以斯帖记第十章和希伯来书第一章。题目是公义恨罪，传道代求，必蒙高举。今天以斯帖记是最后一章，短短的三节可以说是最整本以斯帖记的一个总结。在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波斯王亚哈随鲁他是怎样的抬举了犹大的莫迪改，抬举他，使他高升做宰相，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其实这个过程是可歌可泣的，这个过程给我们看到从一开头到末了，在亚哈随鲁王的这个朝代里面，他曾经高举的是恶人哈曼，哈曼高升，人人遭殃，犹大全民族都遭到了灭顶之灾，莫迪改也是被他所最憎恨的一位。但是在这当中，神兴起以斯帖和莫迪改来向神忠心，敬神守道，那个坚持他们的信仰不跪不拜，又是能够像以斯帖这样的能够伟力的冒死的为本族人来恳求，所以才有今天这最后一章。是什么呢？就是至高的神掌握了历史，也改变了历史。本来是谁升高？恶人升高。现在谁升高？最后一章莫迪改被高升，莫迪改被抬举。这不是一句话，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被抬举，莫迪改赶紧卑微到底，谦卑。做一个莫迪改的意思，名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微小的人，他真是一个微小的人。所以这边的莫迪改对着这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新约的莫迪改这里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历实在是可以说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那实体是主，我们的主，所以两边相对是两个榜样。一面是莫迪改的榜样，他怎么样就被抬举，甚至他被抬举在这个亚哈斯路的朝代里面能做了宰相，目的是为了本族人，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不是自己的名誉高地位高，而是为了他的本族能够为他们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这是目的。所以一个人不肯谦卑，你不会被神抬举，也不会被神用。在当时那个年代里面，犹大人是这样受欺负受欺压，这个无神敌神的国家里面，恶人掌权的时代，神竟然兴起莫迪改和以斯帖来。这个故事到最后一章虽然没有提以斯帖的名字，因为以斯帖是个祷告的人，这个隐藏默默不为人所知，以色列没有以色列祷告，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倒转，只有神听了以色列的祷告，神扭转了这个局势，使哈曼彻底的败亡，使莫迪改能够升高。所以这一章啊，我看就是看见莫迪改为什么升高，怎样升高，也看到了我们的神为至高。对着那边我们简单说一下，今天是希伯来书开始，希伯来这卷书就是完全的高举基督，希伯来这卷书就是讲到是一卷更美的书，因为每一章都是做比较，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前几节第四节为止是耶稣比天使更美，第二章从五节开始是耶稣比摩西更美，接着比约书亚更美，再接着比亚伦更美，一切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耶稣比他们更美，最后耶稣他就是那一位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按照那个次序啊，不是按照以这个立位子孙这个次序来做祭司，是一个更美的祭司，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我想我们读希伯来书就让我们更爱主，更认识主，更高举主，更能够认识主啊，求主让我们能认识。那这个第一章呢就讲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比他是远超过天使，但是第一段呢一节到三节是讲的神的儿子超过旧约的众先知，虽然旧约众先知多次多方也小于列祖，关系到神的儿子的事情，但是呢他毕竟是不完美，也不够完全，旧约的启示是不够完全的，也是渐进的，一直到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自己的启示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包括他的生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也包括他的全能，他的美德的一切的一切。所以这章就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他远超一切。所以两边的题目啊，中心应该是这 们这位神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掌管历史，他也可以改变历史，一切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只要敬畏他，谦卑顺服他，尊他为大，那就会看见神要使用最卑微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全能。那么在希伯来书这一章呢，给我们看到基督远超一切，所以一面是神至高，一面是超一切，以另外的形容了，他超过一切，他超过众一的众先知，他更超过天使。后面就是从第四节以后，就是神的儿子比天使更美，他包括各个方面，哪方面都是他的，他比天使更美。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呢，你要学希伯来书，而且希伯来书也是对旧约最美的、最好的解释，最深刻的解释。最深刻的解释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因为这卷书提到旧约是最多最多。希伯来书的一句话，它这个中心可以用罗马书十章四节来解释。罗马书十章四节就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想用这节圣经啊，比在希伯来书去找一节更合适。罗马书十章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让我们的心目中呢，要把基督高举，不要高举自己。告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先知，是摩西，是以利亚，都不能够跟基督来同等搭三座棚，不能，绝对不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他讲的律法，但是总结就是归于最终是归到基督身上。律法不过是迅猛的师傅引向基督，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还有这个摩西改为什么高升，对着内面就是对基督。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你恨无罪恶。这两边相对，讲到我们的主就是公义恨罪，这边就是谦卑升高，卑微升高。摩西改所谓升高，也是因为公义恨罪，所以他在哈娜面前，在邪恶的权势面前，他是不跪又不拜，不跪又不拜。这两边的中心啊，我们希望能够抓住，两边都是榜样。一个是摩西改的榜样，那么是基督的榜样。一面是摩西改高升，那面就是公义。你没有公义，你不会高升。公义恨罪，这边就是卑微高升。一面是神至高，这边就是超一切，超一切。好，现在我们正好今天三节就等于分三小段，每一节等于对五节，基本对五节。现在就是一节对面的五节，然后六节到九节对那边的这个第二节。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一节节对等于，因为这边一节，那么一共十四节。现在我们就看这边第一节，第一节对那边的五节，题目是我们每一共三小段啊，每一段有一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基督为王，远超一切，配受敬拜。因为第一节这边是讲的地上的王，那么给我们看到那一位天上的王，两个王的比较。基督为王，远超一切，配受敬拜，这是第一段的题目。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一节，亚哈斯的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禁锢。我们这个亚哈斯的王是马代波斯最后一个王，他接着下来，我们根据但以理书十一章的第二节，根据但以理书十一章的第二节，按照历史来看呢，这一个王就是这个亚哈斯的王，也叫亚哈斯新王。所以在十一章啊，但以理书十一章的第二节就提到了，提到什么马代波斯的那一个第四个王，十一章的第二节。现在我将真实指示你，波斯王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这个第四王就是亚哈斯的王，他对富足远胜诸王，因为他富足成了强盛，比这种大众去攻击希腊。但最后呢，他以为自己我了不起啊，我好强盛啊，我有的是军队啊。他统管着你这个从印度直到古时，我们知道是127省，你看他了不起吧？哪个国家有127个省？是吧？他这么了不起，结果就发动大军来攻击希腊，结果这次呢，这次是失败告终。后来就希腊的帝国就起来，就亚历山大第一个国，第一个王就起来了，是以失败告终。所以在这些给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他多么的有限，你了不起，海岛旱地的人民都向你进贡，这是一时的。这是一时的，这不会是永远的。你这个时候你做王，人人尊敬你，人人向你进贡，人人向你跪拜，人人来向你降服，是吧？当你下来的时候，当你失去权力的时候，你还有什么？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保罗也说啊，没有权力不是出于神，他的权力哪来的？是神给他的。所以我们永远要记住，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是有权力，他 围之内，那才是了不起，人家得尊他做王，向他进贡就是降服一半，每年都向他进贡。你过去中国强盛的时候，许多小国家周围小国也像中国呀啊，来进贡啊啊，来拜朝啊，来向天子中国的这个皇帝啊来拜朝啊，来进贡，这也不稀奇。但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汉地海岛人民都来向他进贡，这些是地上的王，更何况按历史看，这个牙哈索是个暴君，他并不是一个很仁慈的王，他并不是说哎呀他这么的为人民为老百姓着想，他们这些个统治者都是怎么样作威作福的，只是这个王的时代神兴起以斯帖进入王宫做了他的王后，来为神子民效力，只是为这个缘故，并不是这个王有什么善有什么美有什么好，这个我们要看清。地上的王有限，但是呢他有一定的权利，人民向他上且向他进贡，向他进贡。那对他这边呢，我们现在看一到五节，请翻过来啊，我们这边就要看这个希伯来书一节到五节，这边一节到三节，先看一到三节是神的儿子超过旧约的众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启示当中，旧约的一切的先知的启示都是不够完美的，到了新约才叫真正的成全，成全。所以旧约是预备，新约是成全，预备救恩。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从耶稣基督自己和他本身的启示成全了救恩。旧约成全了吗？没有，还是个影儿啊！但是到新约成全了。所以第一节我们现在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说列祖能够得到一些个关于救恩的一些个启示，是借着众先知有摩西，有撒母耳，有以赛亚，有以西结，有但以理，有耶利米，有不同的先知，他们呢都从神那里得到默示，得到一些感动，得到神的晓谕，然后晓谕给列祖，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从在旧约里就成就了这个什么神所赐的福，就关于神儿子的启示。所以为什么犹太人认识弥赛亚呢？他们承认弥赛亚，只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来了就是弥赛亚，他们却是拒绝，是吧？所以这些圣经就是这一位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就在他儿子晓谕我们，两个晓谕，第一个晓谕是众先知的晓谕，就代表旧约，但是你只读旧约是不够的，不够的，不完美的就是说还是有限的。那么底下呢，在这末世，就在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儿子的晓谕不但是说包括四福音，就是基督整个的生死复活这个升天再来，也包括他的一切的美德，包括他在世的一切的生活行为，一切榜样都包括在内，这一切都是借着他的儿子直接启示晓谕我们的他何等圣洁公义，他仁爱，他的怜悯，还有就是他的全能他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这些呢也晓谕我们，晓谕我们就包括一切的启示。那这一切都是讲什么呢？下面就是第二节的下半句，就是论到无论是旧约先知还是主自己，都论到这位神的儿子，就是说又早已立他，这个他就是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立他做什么呀？下面就是承受万有，在下面创造诸世界，还有再看第三节的下半句是托住万有。所以我们的基督我们要认识他，你怎么认识他？他超过众先知，众先知不过神把他的感动圣灵启示让他们说出神的话来预言基督，但是基督就是预言的本身，预言的这个中心就是基督自己。他是谁呢？这里我们知道有四个方面，他是这里告诉你，第一是承受万有，创造万有，还有呢托住万有，再加上诗篇第八篇六节到八节他管理万有，所以你就看见主的权柄多大。那这一节你对着那边看看，地上的君王权柄多么有限。这位神的儿子是谁？他是承受万有，创造万有，应该先说创造万有，他创造万有，他承受万有，他托住万有，这里讲了三个方面还有我们再一个补充，就是在诗篇第八篇讲的他管理万有，什么一切都叫他管理，管理万有。所以这位至高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认识他，要认识他。那么这一位你跟地上的王地上的王来跟这一位来比，你说怎么比？是不是？这是第二点。再看第三点，我们要把这五节都看完念完再做伴偶。第三节说什么？就讲了他，这个他还是指的基督，所以这里很多代名词你要知道是谁，这一位基督他是谁， 而已，他不是那光，他不是那光，其实他不是那光，但是他所见证的那位基督是真光，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照亮一切黑暗。第二句，他还是什么？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看看英文比较更灵活一点，他是神的那一个全权的代表。所以这个意思里包括他不但是神的一个代表，全权的代表，而且也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不但代表神，他也就是神，他是和神完全一样，这里包括这么几个意思。所以在哥罗西书，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还有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的告诉他，基督就是神的像。记住这句话，基督是什么？就是神的像，意思说你看见基督，你就看见父了，你就看见他的父亲了，好像看见儿子看见爸爸了，这儿子长得那么像爸爸。约翰一章十八节也有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他配做这一个什么呢？这一个创造万有、托住万有、管理万有、成就万有这一位，因为他跟神完全一样，他又是神全权的代表，他是神是吧？他是常用的这个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这个意思，本体的真相，就是他又是神又是代表神，而且呢他是托住万有。下面一句，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是至高神的儿子，但是下面一句他却是降卑来到人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的右边。他是真正，所以被我们所有的人应该尊重，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不但是原来这么高这么美这么荣这么有权呢，是因为他肯降卑来到人间，所以才提到他洗净人的罪。他怎么洗净人的罪？他不钉十字架能洗净我们的罪吗？他不来到人间，他不降卑他能吗？所以主是这样的为我们降卑，所以洗净人的罪就是他拯救人，他救赎人，然后升天坐在父的右边。这是第四节，看到主的救赎的爱。第五节，他所承受的名，所以说比天使更尊贵。所以从第四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了，四节到十三节整个这一大段都是神的儿子比天使更美。那怎么比天使更美？这个作者是把各个方面给你一一的列举，不是这么一句话啊，他比天使更美，哪些方面比天使更美呢？从第四节以后就让我们一点点的，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怎么比天使更美啊。那么下面就说了，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没有一个对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为什么比天使更美？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天使呢根本不能成为神的儿子，对不对？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后面也提到是不是？所以他更美，他更美的原因啊，这就是说他什么？他是神的儿子，神称他为儿子。前面也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比天使更美，他是超过众天，超过众先知，他也是比天使更美。这里还有第四节提到他的名更尊贵，就是他得到的名是更尊贵的名。所以诗篇专门形容主的名，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尊贵的名啊，比天使更尊贵，而且远超过天使。还有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你是我的儿子，说一个是更尊贵，一个是他是神的儿子啊。这几点好，现在这五节上面我们两个相对相伴吼一下，看一下，那边是王权遍及旱地海岛，那边是亚哈斯鲁王的王权，但是他这个旱地海岛是指着他所统辖范围之内。那对着这边来呢，这位神的儿子是承受万有，托住万有，那当然比他大得多了，是吧？一面是统管全国，一面我们的主是管理万有，一面是权势版图都有限，确实有限，他的权势和他的版图一时有限。对着这个呢，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这个无限的神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是都来进贡，这不吗？海岛旱地的人呢都来进贡，中间呢就讲了这位神的儿子是配受敬拜，真是配受我们大家的敬拜，所以我们要敬拜他，我们真的要尊敬他。这边所提的这一位王，那边是一个地上的王，这边是一个属天的王，这边是启示预言中的一个王。其实耶稣现在还没有做王，但是他不久将来他就要来做王。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历史中的一个王，那边亚哈斯鲁王是一个暴君，他统治人民。这边呢，这边第几节啊？第三节就告诉 人类的救主，因为是统治人，这边是拯救人。主来不是说我来统治你，你们都得听我的，乃是他来拯救人，他做人的救主。人没有方法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恶，所以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的右边。主耶稣是先卑微再升高，那些的地上的王都是抢夺抢什么样，杀人害人，篡权夺位，这样的来做王，跟我们的主真正是不一样啊，不一样。一个是在高天做王，一个是在地上做王，一个是一时做王，一个是永远做王。所以我们可以做比较，叫当偶察经，就是比较，通过对比让我们对主更认识，让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更看得透彻一点。那里是富足强盛，远超诸王。当时马太波斯兴盛的时候，确实是比周围的诸王都强盛。那他富足强盛，远超诸王。但是这一位呢，这也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远超过，连所有的天使都超过了。那里远超一切君王，不是，这边呢，主耶稣是远超一切君王。所以这个新约里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呀？他是世界一切君王的元首。启示录是的，他是一切君王的元首。那边你不过是马代波斯的一个王而已，一个王。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些个宝贝的意思，就会让我们认识。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神荣耀，神的荣耀和真相，他本身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荣耀所发的光辉啊，就是神荣耀的光，就是在基督身上，也是神的真相。对他那边是，就是我们都活在罪恶黑暗中。你亚哈水手说王，你统治下的人民也都是活在罪恶当中，活在黑暗里面。所以需要什么？需要这年的这一位基督，他就是神的光辉，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可以说神的荣耀借着他的儿子完全彰显，完全彰显。所以两边相对，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这位主，也让我们来尊敬他，来敬拜他，向他来进贡。进贡的意思就是来朝拜他，你朝拜他你要有所呈现，像我们要向他来呈现，向他来，他配受我们一切的敬拜 和奉献。你不要只向地上的王来进贡进贡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位基督，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二段，这是第二节了。第二节很重要了，讲的莫迪改。第二段的题目是，这边第二节，那边是六到九节，那边因为到九节是一段，是吧？六到九节，这边是第二节，题目是卑微高升，公义恨罪。两边，一面是莫迪改，一面是基督耶稣，都是卑微高升。莫迪改为什么卑微高升？也是因为公义恨罪，那边基督更是这样，他是爱公义，他恨你罪恶。所以我们既不恨罪，就不追求公义，你不可能被神用，谁也没法当我们高举。我们在旧约里看见以色列在犹太民族当中有三个人被神特别高举，在外邦帝国做宰相，一个是约瑟，一个就是但尼里，一个是莫迪改。你看这三个人，莫迪改是宰相，约瑟是宰相，但尼里是总督之上的总长，王太太要把他提拔成什么，成宰相，后来被嫉妒，被害，被扔在石头坑里，都被主搭救。所以这些人升高都是因为他们一生都是追求公义，恨恶罪恶，这样才能够高升。这是第二段一个中心。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这个他就是亚哈水鲁王，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在马代波斯的历史上，在外邦帝国的历史上，不但记载着这些个列王的这些个他们的攻击他们权柄能力所行的一些事，而且还特别的记载着犹太人的一段的什么呀，可歌可泣的一段最奇迹的神奇的一段故事，一段事实，就是以斯帖记。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整个以斯帖记。但是呢，这边特别提到是他抬举莫迪改，为什么不写以斯帖呢？因为没有莫迪改就没有以斯帖，虽然以斯帖在这一卷书是个主角，但是莫迪改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以斯帖是莫迪改所培养出来的，从小做他的养父培养他的，而且莫迪改以后呢真正做了宰相，能够直接能够帮助犹 被置于死地，连莫迪改的民族啊本族人都要被害的。是哈曼高升，哈曼高升说有莫迪改翻身的机会吗？莫迪改等待着是要被挂在五丈高的木架上，你看看莫迪改等待着死亡，全民族都要被害。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历史整个颠倒。你看见没？这篇圣经写在什么？写在亚哈水鲁王马代波斯的历史上，是莫迪改被抬举起来了，被高升了。我看这段历史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因为莫迪改本身谦卑啊，默默的来怎么样？来遵循神的旨意，敬畏神，守住主的道，不跪不拜，坚守住主的道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事实，莫迪改所以能够高升，是因为有以斯帖一直付代价的祷告，和以斯帖付代价是分不开的。所以你讲的莫迪改，你要看到以斯帖的这个代祷的果效，你看到以斯帖，你也要看到莫迪改的心血，莫迪改的代价。所以这叫两代的属灵人能够被主兴起来，是吧？就如同你一看见提多提摩太的兴起，你不要忘记这是保罗所付的代价。没有保罗，没有提摩太，没有保罗，没有提多，这一代的年轻的工人被主兴起了，因为保罗实质上就成了他们属灵的父亲，为他们付代价。所以保罗说：“你是我什么？我的真儿子，我亲爱的儿子。”讲到提摩太，讲到提多也是，你是我的真儿子提多，付代价的老一辈的工人要为年轻人付代价。所以这些圣经看见把他抬举，使他高升啊，所以把他抬举就是把哈曼把他打下来。哈曼的权势如果不破败的话，莫迪改能要高升吗？莫迪改不可能得到荣耀。那个哈曼是个邪恶的权势，所以借着莫迪改和以斯帖重新的祷告付代价，带领宫里宫外的人重新和你向前进食三天以后，一次一次的付代价恳求王，是这样的付了代价的结果，使哈曼打下来，使莫迪改升高。而且莫迪改升高也不是莫迪改自己爬上去的，完全是时候到了，神就把他高举，时候到了，哈曼就下来了，哈曼就死了，哈曼就被挂起来了。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所以这个事写在历史上是什么意思？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以斯帖记我们看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以斯帖记没有一个神字，但是那位自隐的神从始至终是和他的百姓同在，他见过他的百姓，他看过他的百姓，他实行拯救对他的百姓，所以这看见这个活活的神。所以这一段的历史是谁的历史？是摩迪改的这段历史写在外邦帝国的历史当中，是不但写在圣经上，而且写外邦历史，就是让普世的人外邦人马代波斯一代代下来都会认识到这一个犹大民族真是上帝的选民，神真是与他们同在，神真是高举敬畏他的人，神也保护他的子民在外邦人当中，是吧？而且莫迪改高升的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解救犹大人，如同以斯帖做王后，不是为别的，就是成了什么？成了犹大民族的一个救星。所以以斯帖的意思就是星，天上的明星啊。莫迪改是个微小的人，我们再说，莫迪改所以高升，是因为他肯谦卑做微小的人。谁愿意做微小啊？一天叫人踩在脚底下，一天叫人藐视你、轻看你啊，不足挂齿，没人理你，甚至误会你、瞧不起你。你不过是个看窗门的，一天在大门口待着，你永远不能爬上去。他就甘心卑微，他就默默无声，甚至王把他抬举了，成为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以后，他还是回到朝门，回到朝门，他没有自己举荐自己。哎呀，我这个以斯帖的一个养父，你们怎么不认得我呀？他没有，时候到了，以斯帖就把他介绍给王了，就告诉王了，莫迪改是他的亲人。所以这就是说，一定要谦卑到底。莫迪改高升是谦卑到底，莫迪改以后得荣耀得美名。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有几节圣经我们不用翻了，一个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彼得怎么劝勉教会？你们要谦卑，要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叫你升，他就把你高升，他就叫你升高。你要谦卑，很服在神大能手下。所以有一个阶段就是让我们学谦卑的功课，你不谦卑也得谦卑啊！你不但是犯人，你是犯人的犯人，你是反革命，你这情绪上还得把你踩一脚。好，你这个谦卑了，你不谦卑也得谦卑，是吧？你想抬头也不能抬头，是吧？所以要服在神大能手下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至高的必将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
还有莫迪卡怎么得美名，我这一段我想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六章，神这里在生命记里面见到摩西有允许，你怎么就能够得美名得尊荣。生命记二十六章大家看一下最后几节，使你那个超乎神所造的万民之上，那不是被抬举吗？被高升。那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十六节开始，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二十六章十六节，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十七节以后大家一起念，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允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允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允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莫迪改就是如此，莫迪改今天真正得到了美名称赞尊荣，超乎万民之上。那所以昨天圣经不是吗，他全犹太人都欢呼啊，有光荣啊，大快乐呀、啊、大喜乐呀、啊、哎呀我们自己的人今天升高了，怎么不快乐？是因为莫迪改始终都是尽心尽性谨守主的道，你要谨守遵行啊，主的道你可以随便马马虎虎，又是什么呀，又是去这个自己去爬高，又去行一些奸诈的事情啊，又去钻营，那么你得到的什么是虚空的，是一时可能升高，你爬得高你摔得更厉害。所以我们今天不为自己去做什么，莫迪改没想到自己要升高，但时候到了神就把他升高，得美名得尊荣得称赞，所以要遵守主的道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还有就是谦卑到底，默默无声，而且他行了善都没有人嘉奖他，只等到神的时候到了才嘉奖他。所以这就是说默默的行善，默默的爱神敬畏神，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敢于牺牲，他不跪不拜，这是莫迪改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思想莫迪改的见证什么，我们查完这一节我们大家要写一下莫迪改在哪些方面是我的榜样，是我的榜样。好，对他这边我们看，这边翻过来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啊，从第六节到九节，这是第二个啊相对的，我们就看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到九节仍然是接着说我们的主他是远超过天使，在哪些方面，在这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啊，就是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他比天使高贵啊，因为使者都得拜他，他不高贵吗啊？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风和火焰都是为神效力，也都算是使者，你就知道天使也不过是服役的灵啊，啊，都是为神效力的。风为使者，那么约拿不是悖逆吗？就狂风大作，这个船都要翻了。火焰为仆役，神用火焰来烧什么人？来刑罚什么人？那五旬妇长啊，悖逆啊，那个亚哈谢是在差遣五旬妇长啊，和五十个人带着啊，那么以利亚天上的火就把你烧了，为神旨意效力，为了刑罚恶人啊。那所以这就告诉你啊，使者跟主是不能比的。论到子，却说。那第八节第九节最重要了，就告诉你我们要认识这位子，这位子是神的爱子，神的独生子，也是长子，是长子。这里就说了，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宝座，地上的宝座根本没法比这个，哪个宝座是都是暂时的，改朝换代是吧，这个哪个是根基都不稳固的，这个你的宝座永永远远。为什么神的宝座永远远远呢？因为他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公平，这就在诗篇八十九篇还有其他地方也有。主的宝座的根基我们要知道是什么，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永远远远他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十四节，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是吧？没有公义公平你也看不到慈爱诚实，先要追求公义公平，你来到宝座前呢，如果你不追求公义公平，你还见不到宝座呢，因为神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公义和公平，公义和公平就是绝对没有奸恶私心偏爱偏心贿赂，这些都没有，没有任何虚假，公义公平的，这个就是他的根基。 爱每一个人，每个阶层的人，有文化没有文化，有学问没学问，有知识没知识，有钱没有钱，慈爱城市行在你面前，所以这就是他的宝座的根基，是永远源的，所以他的宝座才永恒，不会改朝换代，不会动摇。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实际也是公益的艺术，主的国权是正直的，没有一点点虚妄啊、歪曲这个妥协的地方，是吧？主的宝座和他的国权跟地上的宝座，这个宝座国权完全不一样。今天我喜欢你，我把你抬高，你跟我的思想观点一样，那么我就把你塞到最高法院。所以最高法院里面好多坏人钻进来的，也是曾经被一些个总统所重用的。你换了总统了，就求着把他们都换掉，不正直，不公义。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下面你喜爱公义，你恨罪，这就是他的属性。人认识这位基督，他坐在宝座上，他的属性是什么？喜爱公义，恨罪恶。所以你偏邪，你偏私，你有虚假，你期望政治，你来到他的面前，你绝对站立不住。他喜爱公义，他恨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他是被喜乐有所高的。主的灵在他身上，他是被喜乐有所高的，胜过高你的同伴。那这段完全是解释我们的主。那我们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六七八九这几节圣经。那么这位主他是什么呀？他是卑微高升，卑微啊，到时就高升了，跟那个莫迪改两边是相同的。莫迪改这里说被亚哈斯王所什么所抬举，结果就高升了。那对着这边主怎么样被高升的？主是舍命尊旨高升，我们的主舍命尊旨高升。那莫迪改怎么高升的？坚守主道才能高升。莫迪改是不跪不拜呀，所以时候到了神才能高升。你要坚守主道，你才能高升。因为给我们看到这位主，我们的主，他是先到世上来。那第六节部分，神是长子到世上来。什么叫做到世上来？神的儿子降卑，先降卑，然后再升高，是的，降卑。那你就是莫迪改，谦卑微小的人。莫迪改是一个谦卑微小的人，他甘愿做这样的人。他名字的意思就代表他了，谦卑微小的人。我们常常是希望大家都注意我，最好你们都尊敬我，最好你们都抬举我，最好我比谁都荣耀。这是我们亚当的本性。但是莫迪改是这样的，肯对付自己。莫迪改是这么敬畏神，谦卑到底，是不是？我们你少个贬低我一点，我就难受死了，是不是？你怎么不看着我呀？你怎么说他好，不说我好？你们简直叫有眼不识泰山，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这样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就不是这样，神的儿子降卑。你看主在世上，他还隐藏自己，做了轰轰烈烈的事，叫死人复活。谢谢主，你们别给我传名，你不要告诉人。这就是神的那个所爱的那位仆人。所以以赛亚说有几篇仆人篇，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他不喧嚷不扬声，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却不折断，将才能我他不缺念。这位是这样的一个微笑，就是跟那边的莫迪改都可以相对，是吧？这边说使者都要拜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配受敬拜。所以基督耶稣降世的时候，多少天使显现，不但是欧阳人显现，而且有天使天君都来歌唱赞美，是吧？众天使都要拜他，都要歌颂他，对着那边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哈曼要不跪不拜，这边对主我们要跪拜。那边就是莫迪改，莫迪改为什么高升？因为他经受了考验，他对哈曼拜不拜？不能拜。你对这个敌神的权势，他称为神了，他自高自大，你拜他们就是不能拜。所以对仇敌你不跪不拜，这边呢我们也像使者一样都来拜他，唯独敬拜他。魔鬼就叫人拜，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你只要拜我一下，我全世界都给你。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经常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不能够拜这个拜那个。还有这面是什么？一面是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那就是说风也效力，是火也效力，万有都为神旨意效力。那对着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在莫迪改的时代，是同心切祷看神作为，他跟以色列这样同心，以色列跟莫迪改也这样同心，同心切祷 水鲁王，因为第二节讲的亚哈水鲁王，他用权力能力所行的事当然很多了，他曾经打过胜仗，或者他有什么攻击什么伟绩都写在历史上，这都是暂时的。那对着这边来呢，那边是权力能力是暂时的，这边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怎么比？神的宝座永远是永永远远的。那边莫迪改高升以后，全民都感恩欢乐，大有光荣了，全犹大人都感恩欢乐。这边就是我们的主，他是被神喜乐的有所高。为什么喜乐有所高？因为他乐意遵循父的旨意，所以主的灵降在他身上。当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天都开了，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都开了，你看看这不是喜乐的灵充满了，神都喜悦他，所以这个灵是喜乐的灵，神喜悦他，所以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喜乐灵不是你定喜乐，是神喜悦你，所以才把这个灵赐给你，那你是全民都感恩欢乐欢乐。所以这一段最要紧的公义和罪，求主给我们要做，要学习。我们爱这位主，这位主就是公义恨罪，所以他宝座是永远远远的，所以他的国权正直的。所以今天你我要升高吗？要真正成为像摩迪改被主所用，那我们也要公义恨罪，对着那边就是摩迪改不跪不拜，也可以这么对，一面是公义恨罪，那边就是不跪不拜。为什么摩迪改不跪不拜？因为他从心里面就恨我偶像，恨我这个邪恶，恨我哈曼的这个权势。你自高自大，你拦住人认识神，那我恨你这个罪恶，所以我就不能够配合你，我就不叫你跪，我也不向你拜。公义恨罪，不跪不拜。那便是外邦历史做了见证，给谁呀、啊？给莫迪改做了见证，也给整个犹大民族做了见证，外邦的历史中做见证。这边呢，这边是至高神做见证，主耶稣有神的见证，神为他做见证，所以耶稣在世也是这样。耶稣说，我不是自己做见证，乃是神为我做见证，那派我来的为我做见证，神为他亲自做见证。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追求公义恨罪，那么不跪不拜，那么一定会高升。被神舍十节到十四节题目是舍己为民，传道代求，天使效力。那么最后一段就告诉你天使的作用和天使是怎么为人效力的，是吧？天使的作用。那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莫迪改，他为什么高升？这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莫迪改在当时的那一段历史中，就是犹大的一些个民族多半的都回国了，但是有一些人还留在马代波士的王朝里面，还是住在外邦。所以呢，神就兴起莫迪改，兴起以斯帖升高，而且呢，在亚哈水鲁的王朝里很重要的地位，一个是王后，你想想高不高？一个是什么宰相？你说多奇妙的这段历史！你这个本身来讲，犹大民族住在那里是被掳的子民，是根本一点权利也没有，是低低微下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是没有主权的，你像被掳就王国民一样，是俘虏。但是呢，他们里面的人却是一个是做了王后，一个做了宰相。所以在最后一点，就是莫迪改的工作是什么？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升高了吧？升高成最高了王的宰相。做宰相做什么呢？在犹大人中为大，他特别提到他在犹大人为大，也可以说犹大人都尊他为大。他得众弟兄的喜悦，就是他没有辜负了众犹大子民对他的希望，是吧？对他的盼望，就我替他们说好话，他是为本族的人求好处。这第一点就是莫迪改是一个代祷的人，代求的人，为本族人求好处。第二点，向他们说和平的话，他是一个传道的人，传什么？传和平的话。现在你犹大民族，你在被掳的当中，你们自己可要和睦，可要彼此相爱，可那弟子可不能够自己打自己。现在哈曼已经什么？已经挂起来了，哈曼权势已经去掉了，所以向他们说和平的话。这和平的话的意思就是叫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和平的话就是福音，就是救恩。所以莫迪改在旧约时代，你就看见祈祷传道，这就是神降他升高的目的。做了宰相了，他没想我这么高地位，我也不用祷告了，我也不用不用去传道了，我何必这么累这么麻烦？他知道他做宰相，今天 默的、隐藏的、继续的祷告，跟摩迪凯同去。所以圣经没有提，所以圣经没有提，不等于没有以斯帖的工作和果效，就说明啊，有以斯帖跟摩迪凯这样的伏在家，使得以斯帖记真是看见，真是惊心动魄的历史，写在圣经上，作为你我的榜样。今天基督徒在世上也好像是被掳的子民一样，我们没有什么在地上没有权利，没有什么被人藐视、被人轻看，所以求主兴起更多更多摩迪凯来为人什么呀？能够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就是代祷的工作。主啊，你祝福你的子民，求你赐福，求你复兴你的儿女，让他们都不要忘记这个普尔日，是吧？永远记住神的拯救，永远记住神的恩典，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另外呢，这百姓呢要传和平的话，要与神和好，要与彼此和好，这就是和平的话。十字架的救恩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两点。十字架就是叫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是保罗说，是传和好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好，对着这边来。所以呢，这边的意思也就是，以斯这个摩迪凯是舍己为民传道代求。那对着这边来，如果我们真的像摩迪凯那样，对着这边，天使都为你效力。我们现在看啊，这边就是从十节开始到十四节，十节到十四节。这里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元素没有穷尽。那这几节圣经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主啊，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怎样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天使，都超越了天使。他是什么呢？他怎么超越呢？他有无穷的年数，他创造是永，他的永恒性，他的年数是无穷的，他永不改变，天地万物都改变，他永不改变。所以这些就跟天使怎么能比得了？就从这些方面，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你起初立了根基，天是你所造的，但是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那这个圣经我们就要参考彼得后书第三章，因为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三个世界。你说怎么三个世界呢？就是起初原来神创造那个世界，还有就是现在你我还生存的这个世界，因为起初那个世界后来被魔鬼破坏了啊，所以不都是圆面黑暗、空虚混沌吗？所以以后神塑造世界，是吧？所以彼得后书三章我们去留心看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你可以看，就是第一节到七节是两个世界，然后到十三节又一个世界，就是神造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那是一共是三个世界，三个世界。所以这就是说明天地都要灭没，就是说神塑造这个世界，也就是你我现在生存这个世界，有一天也要改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地球扎根，是吧？天地要改变的，但是你却长存，为什么？因为主要造新天新地。以赛亚书不也讲的吗？启示录也讲的，有一天新天新地要来到，那说明这个天地是要改变啊。所以你是不改变的，天地上衣服一天渐渐旧了，都要卷起来。所以现在科学家是证明啊，这个地球啊已经渐渐在毁坏了，是吧？臭氧层也破裂了，是吧？大气这个也污染了，是不是？生态也不平衡了，是吧？所以有些科学家是抱着圣经来研究这个地球，越研究越相信这个圣经，好奇妙啊，都在应验。所以那就是说明一切有形质的有一天都要被烈火焚烧，我们要追求那永远的。所以保罗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哪怕是天和地，天地上帝创造好好伟大，好美丽，但是被人犯罪毁坏了。天地为什么靠不住呢？因为人犯罪，所以地都衰微啊，天地有一天都要被震动，是吧？都要卷起来。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我们今天要活在主的里面，永不改变。我们要追求永恒，他永不改变。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做仇敌的脚凳。”那就是说，主耶稣现在在哪里？他坐在父的右边，但是不是说就坐在那里了？乃是等，这个等就是等到外邦人数填满，等到有一天以色列全家得救，等到有一天耶稣还要回来，回来做什么？粉碎仇敌，审判列国，然后呢，进入把我们带到千年国度，以后还带到永恒里面去。仇敌做脚凳，那不行吗？最后把魔鬼都活活的扔在哪里？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仇敌就做脚凳， 你看主的权威，主的威严，主的能力多大。最后一点就是论到天使了，论到天使，既然主比天使更伟大，是远远超过天使，那天使到底怎么回事呢？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天使是个灵，天使是个灵，而且是服役的。服役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个当差的，上帝说你去他就去，你来他就来，让你宣告就宣告，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吧？天使可以叫亚述大王185000人夜的功变成尸首，天使也可以叫做伟这个什么最了不起的自高自大的虚拟王，也是叫几个小虫子就把他咬死，这都是一个天使做的。天使是服役的人，是奉差遣，底下更宝贵了，为谁效力啊？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最后一点就是你我的想到我们的地位是比天使更尊贵，不要说耶稣了，连我们都尊贵，因为我们是儿子的地位，与基督同为后世，你想不尊贵呢？基督所承受的将来我们都要承受，所以我们是承受救恩的。天使是为我们效力，但是两边相对，天使怎么为我们效力？那你要做摩底改，你要做摩底改才行。你要做摩底改的话，万有都为你效力。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第十章，你如果做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带兵打仗，结果怎么样？这个日头啊止住吧，月亮啊停住吧，你看这不是万有效力吗？日头月亮都听约书亚的话，为了什么？为了使以色列人能够不要天黑的那么早，为了使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仗，能战胜仇敌。你说说这不是吗？万有都为神旨意效力，但是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这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一个是莫迪改，一个是主耶稣。那么莫迪改做王的宰相，这边主耶稣坐神的右边，主耶稣当然更大，他坐在父的右边。那边是神使哈曼破败，如果哈曼不破败，莫迪改也做不了宰相。这边是等候仇敌做脚凳，谁是仇敌？那边就是哈曼。哈曼有一天他的脚凳真的是是莫迪改的脚凳了，是犹大人的脚凳。脚凳什么意思？这踩在脚底下了嘛，踩在脚底下。你自高自傲，你要害神的百姓，你最后就是害人自害。但是你甘心忍受一切苦难，有天神把你升高。这边天地更新，所以我们里面的天地也求助给我们更新啊，要更新。小轮子就是我们要活在光中，我们要彻底的求助除掉我们里面的模样人、假冒为善、虚伪、骄傲、是狂妄、夸耀。你这个罪恶求助给我们拿着，天地更新，那边就是转忧为喜。莫迪改的执政能够使得全犹大民族经历了两个转，就是昨天的圣经看到两个转，一个是转忧为喜，一个是转悲为乐，这个两个转。这边呢就是天地更新，有一天都要改变。天地更新的意思，旧天旧地过去了，神要为我们预备什么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新天新地就是彼得后书13章13节说的，那个新天新地主为我们存留。那我们今天要什么呀？要彻底拒绝这个旧造的一切，不要把这个旧造看得太要紧。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所不见的，不是所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我们要追求那永远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天地更新，那边转忧为喜。这边是什么？这边主耶稣与父同享荣耀。主耶稣啊，为什么说他坐在神的右边呢？就是与父同享荣耀了，因为他肯卑微，为我们死，顺服神的旨意到底，所以神荣耀他。而且呢，他享受的荣耀是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自己也说，现在我要和你同享荣耀，好像创立世界以前一样，是不是？耶稣跟父同享荣耀，那对着那边去是莫迪改得众弟兄的喜悦。莫迪改没有高到一个地步，好像犹大人都跟不上啊，都够不着，没有，他得到众弟兄的喜悦，就是说虽然他地位很高，他仍然是怎么样扶救犹大人，扶救卑微的人，得众弟兄的喜悦，那边与父同享荣耀。两边相对还有一个宝贝的意思，主耶稣坐在父的右边做什么？大家说做什么？在以赛亚书53章提到了，他啊为我们高升，他坐在父的右边是做什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53章啊，在别处希伯来书后面也有啊，他是做什么？他 他为罪犯代求。五十三章十二节最后一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最后一句，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两边相对，主耶稣说在父的右边是为我们做中保代求，代求。那对着那边呢，就是为本族代求。是目的感处处，这是跟主耶稣很像。所以我们今天要处处要效法主，为本族代求，这边是为罪犯代求，为罪犯代求。一面目的感是在犹大人中为大，主耶稣呢是在全地当中为大。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十节就告诉我们，他肯谦卑到底，顺服于基督，死死在十字架，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使他的名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是不是呢？在全地人中为大，摩西改不过是在犹大人中为大，所以说主是更伟大。这边呢，我们再看，天使是服役的灵，是服役的灵受差。那边呢，摩西改是忠心仆人受托。摩西改是宰相，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深深知道他是什么，是忠心的仆人，是做神的仆人，所以要忠托受托。他是受托来什么呀？来顾念犹大人，关心犹大人。这边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奉差遣，奉差遣。底下就讲到了，我们是承受救恩，但是我们不要仅仅承受救恩，对着那面去，我们要效法摩西改，要传扬救恩，传扬福音，传和平的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传扬福音。我们常常满足于，哎呀，我能够上天堂啊。有的人说，反正我天堂看个大门也是好的，天堂没有让你看大门的。我们不但承受救恩，我们要传扬福音，传扬这个救恩。那边莫迪改的时代经历了君王效力，对着这边就是天使效力，也可以说天使怎么就给你效力，两边相对。那边就舍己遵命，这边你才会看到天使效力，也就是我们这第三段的题目，舍己为民啊，更好一点，舍己为民。这边天使效力，万有都为你效力。摩西改是整个的舍己牺牲，真把自己摆上，所以神把他称为至高，舍己为民，那么天使效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我们要什么呀？这边这个作者来讲，就是在传扬主的救恩，在传扬高举主耶稣。那边呢，就是摩西改传扬和平的福音啊，我们都要传，都要传。所以第一座小灯也可以对那边的恶人自害，哈曼不是挂起来了吗？哈曼不是本来想挂谁呀、啊？想挂摩西改，结果把自己挂起来，恶人自害。这边你仇敌一定最后做脚凳，所以紧握了这个所对付的，就是死，连死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所以新天新地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悲哀，是不是？所以一切仇敌都做了脚凳，连魔鬼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我们在世界多么暂时，我们在这一最后一段里给我们看到，只有主是长存的，而且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永恒的东西，不要为今生再打算什么。今天还有多少人，有多少神的儿女还在哈曼的权限？我们肯不肯把自己奉献，做以色列，做摩西改，把自己献上，那犹大人才得解脱，多少人才能因着我们蒙恩？时代会改变，历史都会倒转，但是得有人起来祷告，有人起来为神说话，肯起来，肯坚守主的道，向摩西改不跪不拜，肯向以色列死就死吧。所以我们总结以色列记今天结束，以色列记的中心就是八个字，两个主角，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摩西改，那八个字死就死吧，是以色列，我们要做以色列，死就死吧，做什么？为民代祷，又怕身体不够力量，又怕少睡觉，又怕这个又怕那，那你就别祷告了。所以我们要死就死吧，就是冒死的来为民代求。另外四个字就是不跪不拜，面对哈曼罪恶的权势，假造异端，更改了主的道，歪曲了主的真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不跪不拜，绝不妥协，绝不屈膝。有这两个人被主兴起了，他 才有这个李斯天记，才有这个当时这一段历史，而且写在外邦的历史上。如果没有这些祖师之大，那今天的圣殿都讲的神位之大，不错，超过一切。但是呢，他要兴起一些个卑微的人，肯顺服他，肯牺牲，肯舍己，肯遵命，敬畏他，做他的器皿，做他所使用的人。不在乎你多么了不起，你是个卑微的、微小的，你虽然是个小女子，我就敢说微小的人，神就用着你，能够改变历史，能够拯救全民。所以求主让我们做这样的人啊！不要以斯帖记不知读了多少遍，我还是个我，也没一点改变，还是无动于衷。是啊，让我们不要白白的读。今天以斯帖记不过三节圣经，在这三节圣经里给我们看到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要拣选卑微的人来成就他的大计划。求主让我们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尊主为大，把基督真正的在我们心中真正占地位，只有他是最美，他远超一切，让我们认识他，也效仿他。基督的身高尚且需要卑微，何况我们，我们从来不肯卑微，一点被藐视就受不了了。所以目的还是要微小，我们都要微小，越卑微越好，越微小，那么主就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最后总结大小轮的中心是公义、恨罪、舍己为民、炼净发光。公义、恨罪、舍己为民、炼净发光。大轮子我们效法基督，效法摩西的，最后炼净发光是指的小轮子。下面列国的人都要在神的光中行走，这个城里满了神的荣光。那你怎么在神的光中？你要炼净，要求主把我们里面摩押人，摩押就是根不正，属于罗德的，从情欲生的那些个罪恶、骄傲、自夸、狂妄。所以要讲的摩押人，希望大家好好的回去看看耶利米书四十八章。耶利米书四十八章是可以说是声讨摩押的罪，是最详细的一章。骄傲，极其自高自傲，狂妄，从来不肯造空，不肯破碎，不肯对付，都是讲的摩押人的罪。所以摩押的罪，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摩押人，你才会发光，你才会在神的光中行走，在神的城中行走，才会发出光来。光明就是没有黑暗，没有虚假，没有虚谎，就完全诚实公义，才在神的光中。所以最后就是炼净发光，求主炼净我们，让我们肯造空一切的罪恶，让我们爱公义、恨罪恶，真正做实在的莫迪改和以斯帖，能够被主兴起来。